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么最近呢，雅秋刚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碰到一位很有意思的年轻人，所以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生活经验，他的学习经验。我们欢迎齐必德，这是他的中文名。好的，那么请你先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并且告诉我们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好吗？
好，谢谢主播，谢谢今天邀请我。然后对，我的中文的名字真的是这个齐必德。然后因为我自己来自莫斯科俄罗斯，目前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念硕士班，所以我的原来的名字有点一点点不一样。我的英文的名字是 Peter， 然后我这个 Peter 因为这个是这个算是全世界基督教的名字，所以德国有类似的有 Peter， 然后西班牙有 Pedro， 那意大利有 Pietro， 那俄罗斯有 Peter， 但是都是一样的一个名字。然后然后我的姓是特凯奇，然后这个也可能有点跟我们俄罗斯的一个特色，觉得跟别的国家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俄罗斯有一些姓，跟工作有关，然后我自己的姓也是这样，这个意思是治不公或者变质者，所以在俄罗斯也比较少见的。然后第三个部分，这个应该是只有俄罗斯和荷兰吧，俄罗斯有一个我们的名字的一个特征，比如说大部分的欧洲西方的国家有中间名，有这个 middle name， 那我们没有，那我们有一个复名，就是你爸爸的名字。所以我的复名是如果讲中文的话是马克西姆维奇，意思是马克西姆的儿子，就是马克西姆是俄罗斯的 Max。 所以我们一般俄罗斯的名字有三次，名字、复名和姓，所以如果用中文写非常非常长。我的所有的台湾的朋友，哇 ，Peter， 你的名那么长，哇，很难，真的很难。但是觉得对，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征。然后我的这个汉名，这个齐必德，因为我到了台湾之后，找到了一个指导老师，然后请他，哎，我在台湾用我的俄罗斯的名字有点不方便，所以能不能给我一个中文的名字？然后这边可能也有一个小的传统，因为西方的汉学家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华人的文化，他们的原来的名字一定要有点像他们的新的这个中文的名字，所以这个必德，毕业的毕，道德，这个道德的德，很像这个必德，这个必德。然后这个齐，因为这个特卡齐，因为特没有这样的姓，然后卡也没有，那齐还只有齐，像我的原来的名字。比如说有美国应该在哈佛，应该是哈佛大学有一位比较著名的一个韩学家，Peter Ball， 然后他的名字是鲍必德，所以非常像他的原来的名字。对，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的经验，因为目前比较多来自莫斯科、来自俄罗斯的人，如果想要去念跟汉学、跟中国文化、跟中文有关的硕士班、博士班、大学部，大部分的人都要去中国大陆，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在台湾觉得有点跟大家有点跟别的俄罗斯有点不一样，所以。我在大陆，我在台湾也遇到了很多台湾人，也有大陆人，然后他们都问我，哎，你为什么还是去台湾？为什么不去中国大陆？对， 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也蛮有趣，因为我大概大四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一定知道了，一定要考上硕士班，这个一定是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开始搜索，开始看一下俄罗斯有什么硕士班可以去，那大陆有什么，然后我们的系有一位老师给我们分享，因为台湾的代表处在应该是在每个国家的代表处，大概一月每大概每个一月开始，你可以到那边申请这个台湾教育部的奖学金，然后他们的英文的名字是那个台湾 scholarship，所以这个是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的一个奖学金，所以你大概从一月到3月末可以申请，然后如果申请的话，你大概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申请这个奖学金，但第二个是考上台湾的大学，然后你大概5月末6月初，你知道你考上了什么样的学校，然后你晚一点，你大概2个3个礼拜后，你知道了你受有没有受到这个教育部的奖学金，所以所以我看到了这个机会，觉得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觉得我如果是真的有机会申请，然后看起来需要提供的文件，我不能说特别难，所以他们那边基本上要一些推荐信，一些像什么你的自传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真的不能说特别难。然后我大概3月15号，应该是5号到了，台湾驻俄罗斯的代表处，然后申请了，然后我大概3、4月申请了几个大学，然后我是申请了政治大学、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那结果我考上了中山大学，对，然后我大概6月初我知道了我考上了，对，考上了中山。然后大概3个礼拜后，因为代表处说，因为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人，他也受到了这个奖学金，但是拒绝了，说没办法去。然后所以他们给我说，我们这边有一个位置，你要不要这个奖学金？然后我说 OK 都要，对，要去台湾，对，对，
所
所
以
以我
你
那
刚
时
刚到
候。
台湾不久啊，
1年多，
一
对，
年
因
多，所
为
以是去
这个是
年
一
的
年
时
前，
候。
一，对对对，去年，对对对，去年的一个事情，对对，所以对，应该这个时间应该非常紧张，因为你要考虑那么多的方向，然后你才知道了，你这个方向你都 OK，那你可以放松一点，因为好，那7天还是有一个硕士班，还是有一个大学要去上课，对。所以，我们那一年，对，2023年，我们8月，因为我的家长说，如果你考上了台湾的大学，然后有一个奖学金，你也收到了，我们可以带你去台湾。所以我们全家人，我们大概8月18、20号，我家长，然后我弟弟，我们4个人一起去台湾。对。行，我们现
好
在大概
的，
一个礼拜在台北，然后去高雄，然后我留在高雄，他们回国了。对，
刚刚从我请你自我介绍到现在，你大概一个人讲了8分钟的话有了。那么你的中文讲得这么流利，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8分钟，你是花了多少的时间学习中文才有这样子的成绩的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们俄罗斯和大陆的老师跟我们讲，如果你到了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然后当地的人跟你说，你的中文讲得非常好，那你还是讲得不太好。对，他们说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如果这些人他们不再说你的中文很好，你的中文很棒，那这就是代表你的中文非常好。对，
所以在你中文不够好的时候，他们为了鼓励你，会说你的中文很
对，
好，是吗？
应该对对对。然后对我学中文这个过程，应该也比较 也蛮兴趣的，因为我大概我二零，第一次去上中文课应该是2013年的秋天，所以真的很久以前，对，
超过10年了。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是国中五年级，然后五年级在俄罗斯算是国中，学校国中，然后我那时候有一天。对，我的家长跟我说，哎，我们听到了你的学校有一个中文小补习班，所以我们申请了，所以你下个礼拜要去上课，对，就是我们老师
啊，
就
所
是
以
这
你就被丢去了所谓的中文补习班，是那个after class，就是下课了以后去上的课。
对，是的，对，然后对，然后我大概，从五年级到我们在俄罗斯高中最后的一个年级是11年，是对，所以我到11年一直有这些中文的课，所以快要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哎，我觉得，如果真的对文化真的有兴趣，然后已经有基本的中文的水平，那可能可以。可以可能继续走这个道，可以做这个方向，可以可能做一个学者，可能可以研究一些跟中国有关、跟台湾、跟中国有关的题目，或者也可以跟当一个外交官，或者也可以跟大陆做生意，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有很多方向，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俄罗斯的所有的从高中毕业的学生，应该是最紧张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在，我听说大陆有这个高考，然后台湾也有类似的一个考试，所以我们在俄罗
联
斯也
考。
有自己的考试，对，所以非常紧张的一个时间，对，然后这个是大概5月6月初的一个考试，然后你6月你开始申请大学，然后你大概8月初你知道你考上了什么大学，所以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我要考上什么大学，我要考上什么研究所，
那你想考的大学跟你都考，你就考上了吗？
对，我就考上了，对，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对，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的行政大楼，然后有一些宿舍在那边，有一些系，有一些院都在那边，然后
那
我
么
们
这是不是一
的，
个非常好的大学呢？就像台湾的台湾大学。
对，应该是莫斯呃应该是俄罗斯第一好的大学，对，然后也是最老的大学，俄罗斯大概1755年建立的。所以也算是比较老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快要考上这个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我要考上什么什么院，因为我们在俄罗斯大学的这个制度跟西方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坚持大学，然后是院。有点像这个 college 这个词，然后有系，然后 department，差不多这样。所以我要，哎，我听说有这样的非常好的一个学院，可能要考上这个学院。那这个是对，这个照片就是我们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就是亚非的亚，然后非洲的非，到今天应该是全俄罗斯最好的一个研究所，就是研究。亚洲和非洲的一个研究所，比如说你在俄罗斯，比如说想要学阿拉伯语或者非洲的一些语言，或者韩语、日本语、越南语，你都可以考上这个研究所。但是真的到今天，真的应该是全俄罗斯真的最好的。然后这个建筑的历史也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是莫斯科的，应该是核心，应该是莫斯科市中心，因为。这个建筑前面就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就是在这个建筑前面。对，
哇！
然后这个建筑也蛮有历史的，因为那个上个照片是这个建筑，莫斯科大学的行政大楼，就比较蛮新的。这个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建筑，大概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然后 那时候，因为苏联政府知道了我们莫斯科大学的建筑有点太小，然后真的年纪有点太大，就是第二个照片。现在我们那边是亚非学院，但是那时候选莫斯科大学的行政大楼，都是在这边。然后这个建筑也比较老的，大概，然后我想一想，19世纪，对，大概是19世纪初的一个建筑，所以真的很老的。所以大概1952-53年，我们的大学大部分搬到了这个地区这个行政大楼那边，然后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亚非学院，然后这个亚非学院的历史也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大学的老师跟我们分享的一个故事，因为那时候苏联的主席是那个 Khrushchev，你记得 Khrushchev 的主席，然后有一天他要去印度，然后印度的那时候的总理那个 Nehru。他问他，哎，我们在印度有一个研究所，研究俄罗斯、苏联、俄罗斯的文化、俄语的一个研究所。那请问你们在苏联有没有一个研究所？你们可以去那边研究我们印度的文化，那个印语什么类似的。然后我们的苏联主席说，哎，我们好像没有。所以回国了以后，他就命令开启这样的一个研究所。对。就是这样，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研究中文跟中国文化的呢？更早是吗？
更早的话有一些不一样的研究所，然后独立的大学，但是到这个50年代，他们知道了有可能太多，所以然后老师，可能有一个老师，然后再去这个3个独立的大学去那边教书，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有点不方便，因为那边学生也不太多，所以最好的可能开始一个总理的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所，因为那边有一个跟阿拉伯文化宗教有关的一个研究所，然后这边是跟中国，然后这边是跟日本，所以真的有点不方便。然后有时候这些老师，因为那时候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俄罗斯跟西方也一样，我们叫东方学，就是这个 East Asia Studies。我们那时候的老师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可能会讲日本语，讲中文也会，然后对于韩国也可能会讲韩语。所以有一个专家，但是有三个研究所，真的不方便。对，所以我们这个亚非学院。是大概1953年建立的，所以1953年就有跟中国和台湾两个有关的一个系，第一个是中国历史系，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中文系，就
好，
然后我
那么
就
我们等
对，
到广告之后休息一
哦，
下
好
之
好
后，
好好
再来介
好好好。好好好
绍你们这两个戏。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齐必得是来自俄罗斯莫斯科， 到台湾读研究所的一个年轻人。那么他呢，开始学习中文的时间很早，大概在他五年级，也就是11岁左右吧。然后呢，他一直学到高中毕业，11年级，学了6年，然后考上了全俄罗斯最好的大学，去学中文是吗？你先告诉我们，你们的亚非学院是有哪一些系，就是跟中文有关系的？那么你学的是哪一个？你进入的是哪一个系？
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对真的对历史非常有大的兴趣，然后我那边我那时候应该对中国古老的，然后很应该是说民国中国以前的历史真的差不多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好 OK， 那可能要考上这个中国历史系对，然后我们这样考上，然后大一这个大学的生活就开始了，然后我们俄罗斯目前跟西方差不多一样，大一的大学部的时间也是4年，但是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因为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苏联的时候，然后到2008年，我们高等教育的系统也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们大学部的时间至少是5年，然后没有硕士班，只有博士班，然后博士班，我们有2个博士学位，有一个副博士，然后才有博士，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差不多跟大家一样，大学部的时间是4年，然后也有硕士班，2年的硕士班，这个跟台湾中国大陆有点不一样，因为台湾和大陆你可以念到硕3硕4，那俄罗斯的那根本不会这样，只有2年，
是你2年不能毕业就请你离开了
对对对，可能对对，或者重新念硕2，应该第二个的，应该重新念硕2、
还可以留级一年，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的硕士然后我们的博士班的话最长也应该是3年，这个应该是跟美国跟西方差不多一样，这个也跟台湾。
3年如果还不能毕业的话，就也不能够继续了吗？
我们这边的话，你可能可以念完这些3年，但是如果来不及写完你的论文，你可能1年后、2年后你可以申请这个博士论文的考试，所以你那时候可能你那时候应该已经不算是一个博士生。但是你还是没有这个博士学位，对，所以因为大家都希望完成这两个过程，先念完这个这所有的课程，然后都写完，然后对参与这个考试，然后取得一个学位，对，所以这个部分跟大陆跟台湾真的也不一样，因为台湾大陆有一些研究生可以念到博8。然后博5博6，但是跟俄罗斯真的不能看见的一个事情，对。
不过到了后来的那几年也是在准备论文了，不是在上课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第3年应该对，只是对写论文的一个年纪，应该别的课程应该对应该没有，对，然后对，所以我这样的对，我的大学的时间就开始了，对。然后我们大一的时候我这个大学的生活应该是最难的时间，因为你当学生的时候，你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事情，你要习惯大学的生活，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做作业，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准备考试，你什么时候可能不用去上课，那你什么时候一定要去上课对，这些事情你只有你自己要习惯，你因为比如说在高中可能你跟大家差不多一样，然后你开始念大学，你只有你一个人，所以你自己要
对的，你有很多的自由，但是也必须自律了。
对，是的，所以这个部分对，一定要习惯，对。然后我们大一的时候，就是左边这个绿色的课本，应该是现代俄罗斯的汉学家，这应该是我们的圣经，汉学家，俄罗斯汉学家的圣经，因为看使用汉语
教
教
科
科
书，
书，对，应该是我们现代俄罗斯应该是最常用的、最使用的一个
等于
中文
是
的
有
课
点像
本。
是标准的课本的感觉。
对，然后他们的对，因为上面有三个学者，然后的最
就
后
三
的
位
一
作
个，
者了。
对，然后最后的一个是我们的大一的一个老师，有一个年纪已经比较大的一个太太，但是她，这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特征，我们的这个亚非学院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的张贝的老师，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苏联高等级的领导人、党员、军队什么将军什么类似的孩子、孙子、孙女，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听说，我家长跟我说，然后很多大概60、70、80年代的苏联人考上莫斯科大学，跟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你真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天才，那你真的没办法考上。所以只有两个方法：你是一个天才，你是一个将军的孙子。如
那
果
你
不
是
是的
天才
话，
还是将军的孩子？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了，对，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学院的长辈的老师他们都记得，然后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人，他也是他自己是这个作者，他是忘记了他的名字，但是他是苏联的一个诗人的一个女儿，所以都是这样。然后这个，哎，这个课本，我看它，我觉得蛮舒服，因为马上想起了我大一的这个时间，
那么，
但是
请
我
问你，所有的大一的学生都用这个课本，那么你在大一之前已经学了6年的中文，对你来说会不会太容易了呢？
对，这个问题对，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大一，我们应该我们，第一个中文课，我们的中文老师问我，哎，你们以前有没有学过中文？然后有一些同学跟我一样，他们说啊，对，我们也已经有一个学中文的经验，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发现了，我们这个经验已经结束了。我们开始学习新的资料，所以我们大概3个4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比大家更学得更好一点，学得我们的成绩可能比大家更高一点。然后这个第一个月应该结束，我们跟大家一样，对。
那么听起来这个课本是非常的棒，可以让没有学过中文的学生在1个月之内就跟学过5、6年的学生可以竞争，而且好像也不
是
输
的。
他们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的学院，应该是我们学院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那边都算是未来的翻译、未来的学者、未来的有一些真的是我们的未来的外交官，所以你要用这个4年的时间，你要开始讲流利的中文，你不能可能跟。交换生，比如说，我现在讲的是速度，学习的速度，因为比如说，我在中山，认识了已经认识了比较多来自欧洲的交换生，然后他们基本上也都去上这个华语中心的课，然后他们的速度非常慢，因为他们为什么要学习的非常快？因为你看这个我们课本，因为有。也它有2个部分，第一个和第二个。那基本上，别的大学，他们用2年的时间 大一大二才念完
这
两
个
课本。
学这个绿色的这一本。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不一样，第一个是那个第一号第一个学期，那第二号是第二个学期，所以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
对，比人家快了一倍。
对对对对对，真的快了一倍。所以你刚开始，应该是大一的第一个、第二个礼拜，你可能觉得比较舒服，因为你要学这个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有什么差别，要怎么念，然后念完第一个月，那么麻烦就开始了，对，因为速度真的很快，对对。然后第二个特色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历史系的，所以我们的专业就是历史。所以你除了中文课之外，你还有跟历史有关的一些课，
不过那些课都是用俄文来上的吧，不是用中文。
对对对对对，都是用俄文，对对对上，对对对。我从大一到大四，我们呢只有上来自大陆的老师的课，我们要用中文上这个课，对对。
那么
这个
另外这一套也是有上一二册的社会政治资料
啊，对对对，
翻译基础，所以是你们一定要上的吗？还是选修的？
对对，哎呦，哦，好好好，这个我解释一下，这个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大学的这制度的系统跟西方不一样，我们不能选课。我们根本不会选课，我们每个新的学期，我们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每个院的院长的秘书处发布每个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然后每个专业他们的时间表，对，所以你抽到了，你才知道啊 ，OK， 礼拜一要去上这些课，礼拜二要去上这些课，礼拜三啊 ，OK， 不要上课，那礼拜四是这些课，对，这个我们。跟西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我们真的不能选我们的课，对，是我们俄罗斯的每个大学是这样，他们自己给学生提供他们的时间表，对。然后
那么
这个
绿色的书第一年上，这个
对对对对，
翻译基础应该要第二年才行了，
这个已经这个是我们第三年，对，这个已经是我们大三的，对。然后这边你看还可以人民日报，对，然后那边所有的这些这两这个也是第一号也是第一个学期，那第二号也是第二个学期，然后这两个课本大部分对跟政治跟社会跟外交关系有关，跟经济有关系的一些课程，对。
那反而跟历史比较没有关系了。那你是对历史感兴趣，也一样要上这个课，对吧？
因为我们因为我们除了中文课之外，我们还有中国历史课。然后这些中国历史课的老师真的是我们俄罗斯的最好的专家。因为有一些老师是我们的中国历史系的老师，然后有一些是来自我们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些研究者，然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高。然后我大四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指导老师，因为他们那时候来到我们的亚非学院，要跟我们介绍古代中国的历史，那个寒朝、金朝是那时候，然后。因为有他，我看到了我们俄罗斯的汉学家的一个特征。我们上课之前，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要问我。那如果你要问他跟历史有关的一个问题，他真的任何问题他都可以问，任何问题跟中国历史有关的问题，任何问题他都问过。他。连一次他都没有说，哎，这个领域我有点不太清楚，你们可能
对他什么都知道，
对对，真的，所以哇，所以你看这些老师，你觉得啊，对，我们一定需要跟他们学习一样好，对。
那么你离他们那个程度还有多远呢？
哦，那时候非常非常远，这个我给你们讲一个比较可笑的一个故事，对，因为我们大一第一个学期有一个课程就是中国地理学就是 Geography of China，然后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小考比较自由的，但是还是一个考试，然后那时这个考试有一个问题，不，这个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对，如果你对中国历史你根本没有什么理解，那你肯定不会问这个问题是谁是中国最后的皇帝，这个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简单的是错误的，但是我回答的是错误的，对，然后那边有四个回答，就是那个爱新觉罗溥那个溥仪，然后还有那个秦始皇，还有应该还有孙悟空，那第四个我应该不我不记得，那我自己选的是
孙悟空。
那不是他就
那就是
是
秦始皇了。
秦始皇，对，真的。但是我觉得你大四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到你的进步，因为我这个故事我真的记得，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真的根本不知道，我真的根本不知道，然后没有来源知道谁是第一个，谁是最后的，所以你大四的时候，哎，我原来那时候是这样，那进步真的很明显的，真的很可见的，对，然后大四，我们这个中国历史的老师，对，他来自对俄罗斯的科学院，也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个专家。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念完啊、呃、念我念呃我念完大一，还因为还有新冠疫情，我开始因为夏天有很多时间，所以可以看书，所以我。
不能
用
出
这
去
个时
玩，就
间，
在家里看书。
所以我用这个时间我那时候我看过《水浒传》，所以我大二的时候，因为我们大二大三都一定要写一个学年论文，那我们呢大二的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的系问我们，那你们要写什么？那我觉得对，那要写跟。《水浒传》有一个论文，然后这位老师就是当了我的指导老师，对。
那么，请问你在你从5年级一直到11年级学中文的时候，是不是认识了很多的字？因为《水浒传》这本书，我不觉得你在大学读了1年的中文就能够在家里自己把《水浒传》读完。
这个是我在家自己。最近比较自由的去对看一下，因为有个人的兴趣，然后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俄罗斯汉学传统的一个优点，我们所有的伟大的小说已经很早以前翻译成俄语，所以如果你对对如果如果你如果你不会讲中文，然后如果你的领域跟中国、跟亚洲根本没有什么关系。那如果还是有兴趣，那怎
就
么
可以
办？
看翻译本。
对，还是可以干翻译。对，
好的，好的，我们还是需要再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谈一谈《水浒传》好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近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年轻人，但是他目前在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读研究所。那他的中文呢，从开始自我介绍就讲了8分钟，到现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侃侃而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他在自己读《水浒传》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兴趣，是先有兴趣才读的呢，还是开始读了以后越来越感兴趣呢？
对，应该是第二个，应该是第二个，应该是开始阅读，开始看，有了很大的一个兴趣。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小说跟别的这个四大小说有点不一样，跟《红楼梦》跟
另外的那三部奇书，四大奇书的其他三部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对，然后他讲的这些梁山伯的英雄，可以说对一些事情，对，跟
英雄好汉108位，
对，跟别的小说，然后他们的 adventures 跟大家真的不一样，所以有兴趣。对，然后还可以分享什么？好，我可能对，因为时间有点不够，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开始讨论我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经验。
是的，我先请问你，你的父母、你的家长到台湾来是台湾最热的时候，那么俄罗斯的夏天很热吗？还是说我知道冬天是很冷的，那他们适应或者是你适应这边的天气吗？
我觉得我们俄罗斯，我们莫斯科，我说的是莫斯科，我们莫斯科大概6月7月，有可能会有几个礼拜跟台湾差不多一样，因为有时候会30度、33度也会有。但是台湾，特别是台湾的南部跟俄罗斯不一样，因为台湾的南部差不多秋天、冬天、夏天
热的时间很长。
对，都是30度，都基本上都是30度，所以没有这个天气的差别。然后我家到了台湾之后，他们觉得特别热，因为我们到了
特别热，
特别热
是吧？那是因为台湾比较潮湿，尤其是高雄。
对，特别是高雄，对。所以我应该花了大概3-4个月的时间，我自己还习惯了。所以我现在都没有问题，但是那时候真的很。
我记得我见到你的那天，你的背包里面有一瓶水跟一个小电扇，你说这是你在台湾能够活下来的主要原因。
对，因为你那时候你都不知道，然后过了一年你才知道你要出去的话你要带什么东西，对。都很重要，对。然后我的家回国了然后我开始住在我们中山这里的宿舍，然后开始上我们中国文学系的课。然后我那时候发现我们那边的同学应该90%以上都是台湾人。我有两个学姐来自越南。然后我硕二，我现在已经是硕二，所以我来自俄罗斯。然后突然我们这个学年，我们突然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学弟，对，所以很容易看到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没有外国人。 所以
你的中文就越来越流利了。
我应该因为你要讲，对，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从不是讲中文的一个社会，突然到了全面讲中文的一个社会，那你一定要讲。那如果因为要上课，因为要做报告，因为要回答，要写论文，所有的事情都要用中文做。所以我自己希望我们明年我的中文有更大的一个进步。
那么我想请问你啊，从你的学中文的这个经验，从五年级就是11岁左右一直到现在。那么当然你一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那进步最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想在你大一学中文是进步很快，但是在台湾也进步很快，那么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我觉得大一的时候我的进步的是语法和写力，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比较注意的是语法，然后怎么写的，然后到了台湾，我觉得就是讲这个部分应该有进步，对对对，所以两个有点不一样的进步，对。
对，那么当你开始用一个语言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学的语法有的时候不是完全一样，或者是说到了不同的地方，你用的这个词汇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现在已经很习惯台湾的很多的说法，但是呢我在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也觉得你用了一些课本里面的说法，也就是说你还记得很多你从前学的，然后再加上了你在台湾新学到的一些，对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对，哎，我的同学他们也觉得我讲的非常非常可笑，因为我讲的是我们那边都算是未来的翻译，未来的外交官，所以我们的然后还有大三有这个政治社会这个翻译，所以我们讲的方式都有点是太正式的，
有点正式，
对对对对，有点正式，对，
就像有的时候把文言文说出来一样。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同学，我台湾的同学，我们大概几个礼拜前有一个茶会，我们要这样的邀请新的硕一的新的同学，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中文系的环境，然后他们开始讲我硕一我写的是什么，然后我讲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称呼你如果遇到这个人，你知道他的姓什么，然后他是你的同学，那你要写什么？你要怎么说？你要怎么说你好？你比较礼貌的，用礼貌的方式怎么说你好？那什么类似的？
齐同学你好，或者齐先生
你好，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哦，小齐你好。
对对，所以我真的有时候写过这个那个陈同学你好，所以这样类似的。然后有一个同学他想起了我有次我记得我要做我们学校的公车，然后听到了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要跟司机讨论一个什么问题，然后他说司机大哥，然后这个大哥，因为我在俄罗斯没有遇到这个词，所以我觉得啊，大哥可能也可以用这个大哥写，所以我给这个同学也要问他什么问题，所以我给他写杨大哥，所以他觉得特别特别可笑，对对，然后我听，因为我自己都忘记了，所以我觉得哦，好尴尬，哦，我的天哪，我真的有这些。
在台湾呢，我觉得有一个改变。从前呢，我们看到年纪大一点的，我们会说叔叔啊、伯伯呀，或者是再年纪大一点呢，爷爷啊、婆婆啊这样子。现在变了，现在这个看到年纪大的人也是说，大哥可能年纪已经很大，你叫人家叔叔，人家还可能不太高兴；你叫人家阿姨，人家可能不高兴。然后大哥大姐，所以你叫年纪比较轻的人大哥大姐的时候，他们觉得哈，我有那么老了是吧？
哎，什么意思？对，真的对，
那么你到了台湾以后，就一直不断的讲中文。我猜你刚刚没有说你有俄罗斯来的同学，所以你就从早到晚都是说中文，偶尔可能说英文。那么，我想问你，会不会压力很大？会不会觉得 做梦的时候是唯一可以说俄文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对可以觉得压力很大啊、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那边中文系，我跟我的同学，我们那边的，哎，不是水平，我们那边的一个地，我们那边的地位都一样，所以老师给他们的作业跟给我的作业全部一样。他们要期末到了，他们要写论文，期末到了，我也要写论文。所以你期末的时候，
所以他们不管你的中文是不是母语，他们就
不
完全不在乎。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的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你也，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习惯。你因为你到了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你要更多一点挑战自己，因为你已经考上了，你已经有奖学金，你已经是学生，那怎么办？只有两个
而且你也有这个机会，
对对，有这个机会，所以你基本上有两个方法，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习惯，第二个是回国。
对啊，你要不就把握这个机会，要不然就放弃这个机会。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已经习惯了。对。
那么你到了台湾以后，当然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你对台湾？不管你满意还是不满意，我觉得你还是会怀念一些俄罗斯的东西，不管是天气啊、食物啊，或者是家人啊，你最想念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台风和地震的部分，我觉得因为在莫斯科，我们根本没有这些事情。
所以你是怀念没有台风的莫斯科，还是说你觉得台风是很新奇，地震很新奇，你很觉得有意思呢？
哎，我觉得有点危险，但是还是有意思的，对对，因为我觉得这都是经验，你个人经验的问题。因为在莫斯科，如果没有台风、没有地震的话，那你基本上都不会具有这个经验。那到我台湾，已经有3次台风的经验，然后一次对地震的经验，对。
那么。你对台风跟地震的这个定义大概比较严格一点，因为我知道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地震的地方，那么一点点的摇晃你可能都不把它当作地震了，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你已经在台湾一年多，不可能只有一次地震。我回台湾几天之内就已经好几次地震。
对的，所以对，好，那我说一次比较大的地震的经验，
也3次比较大的台风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对，哎，然后我觉得你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的话，那你也可以去日本，也可以去韩国，因为你如果遇到我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要做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对。
那么在台湾的冬天，你会不会很怀念莫斯科那么冰雪冰天雪地，又有很厚的雪，而且有大概一年将近半年都是下雪，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特别是过新年的时候，然后1月2月，我觉得哇，莫斯科现在非常漂亮，都下雪，那他你看台湾，看高雄基本上跟秋天跟夏天基本上一样，可能零上24、25度，那边的差别都没有。对，
是好像在高雄，我觉得只分雨季跟不下雨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冷太热的这种，有太热的日子，但是绝对没有太冷的日子。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没有。对对。
那我们讲到了天气以后，当然，我觉得你还可能想念家人，但是。食物方面，你觉得你想念俄罗斯的食物吗？还是你很喜欢或者是习惯台湾的食物呢？
有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要吃我妈妈做的这个红菜汤，俄罗斯的这个红菜汤，因为在台湾你可以找到，但是不是你家人做的，
你可以自己做呀。
我自己
还跟你妈妈问怎么做。
对对对，要麻烦他们，都叫我做。
那除了红菜汤以外，你还怀念其他的吗？或者是说你在台湾发现了什么你原来从来不知道，现在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台湾的饮料这个文化，因为我们在莫斯科有一些台湾的公司开启了自己的茶店，但是他们的价格非常非常贵，然后非常非常高，所以你也可以去买一杯正宗奶茶什么类似的，但是它的价格台币的话大概200台币250台币，那到了台北只有50台币之类。对，然后什么食物的部分的话应该是都已经习惯了一个，然后我觉得台湾的菜，台湾的水果非常非常好吃，应该俄罗斯的水果应该没有台湾的好吃。对，
那么听说俄罗斯的肉类很多又很便宜，那么在台湾你会不会觉得台湾的肉类的选择不够呢？
我觉得选择的话，我觉得跟俄罗斯基本上一样，但是味道的部分有点不一样。因为做的烤的方式，因为都有点不一样。对，
中国菜都是用酱油的，俄罗斯大概
不
用酱油吧？
对，因为不会，对，然后也不会加那么多油。
那么还有一些奶制品，比方说 cheese 啊，或者是sour cream 这些。
对，
你会怀念吗？
对，应该是，特别是对起司，那个起司的部分应该是。你在台湾应该根本找不到我们在俄罗斯吃的类似的起司，对，真的。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面包，因为台湾的对他们的面包，如果你去那个全联这些商店去看他们的面包，非常非常甜，你吃你觉得哦为什么那么甜的，然后
而且甜甜软软的哈。
对，这跟俄罗斯的真的不一样。对。
俄罗斯的面包是比较像是黑面包啊，或者是就是稍微有一点咸的感觉，而且很有咬劲，就是不像台湾的面包那么松软，对吧？
对，然后还有黑面包，对，因为台湾应该或者有的话，但是你看你开始吃，你发现哎这个面包有巧克力，那怎么可以吃这样的面包？对，
所以俄罗斯的面包是没有巧克力的，是吗？
没有，对，所以但是我还是觉得对这些部分天气这些面包之类的这些事情，我都觉得这都是小事，因为我这边都是为了都要念我的硕士班，然后有奖学金，然后有很多跟大学有关的事情，然后这些外面的事情你都可以习惯，我的态度都真的是这样的，对。
所以你到台湾来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其他的一切都是小事情。
对，大部分。
好的。今天呢，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齐必德这位年轻人，非常的认真学习读他的硕士班的年轻人。那么祝你在台湾的学习非常顺利，对中国的文学呢。不，在大学学的是中国历史，但是到了台湾是学中国文学，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收获。那么其他的呢，我希望我再回台湾的时候还能看到你，因为你还要再待半年多吧，就毕业了。
对，应该。
好，祝你非常的顺利，谢谢你今天来分享这么多，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晚安。